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昨天讲到神怜悯的爱，今天呢，我要讲到神圣洁的爱。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哈。第一章15节16节，
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好，谢谢。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他说，所以呢，你们要圣洁。他说那个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他是招你们来做什么？招你们来与他联合，招你们来与他同住，招你们来承受他一切的产业。他说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你们也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好，那我以前呢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没有很深进到我的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觉得这个是太严格了。像神的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像我读到这种话，我也是就这样很快读过去，因为我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个性呢是一个就是我在学校的功课，我从来不会去争前三名，那当然更不会去争第一名，那就是说我只要中上我就觉得可以了，这样，也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满足的一个人。那这个在世界上来讲是一个蛮好的性格嘛，知足常乐嘛，所以我也蛮快乐的，这样。可是呢，当我越进入追求里面，我就发现在跑属天的道路上，我的这个性格是一个很大的吃亏，是吧？因为圣经上里面讲说你要进窄门，还有呢他说这个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那个努力原文讲到强暴，是强暴的人进入，我就没有这种性格，你知道。那我就发现确实很多心腹型的都是脾气蛮大的，而且这个个性蛮强的，这样子。然后我来到圣殿呢，遇到好多都是那种哇，以前都是熬夜啊，然后读书就是可以怎么样呢，一定要在前几名啊，第一名，很拼的人。我来到圣殿遇到蛮多他们读书时代都蛮拼的，所以在社会上上班也都蛮拼的。我告诉你们，我读书时候，我只有高三的时候有过一次熬夜到一点钟，一点还两点的，其他我没有熬夜过。我大概一定是11点以前睡。整个大学更是都没有什么熬夜的，就说我不习惯那个拼，我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差不多就好。所以那个训练中心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我改的考卷都分数都非常松。因为我喜欢我的老师这样，所以我对学生也是这样，就是很松，这样哈，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好，那以至于呢，当神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呢，神对亚伯拉罕讲的那个是怎么说呢？神说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七章。那也就是说，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哈，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大约读过去，没有仔细读，哈。可是呢，我差不多这几个月来，神呢带领我开始更细、更认真的去读圣经，哈，更认真的真的，因为这个。讲这个末世征战策略啊，神说啊，叫我打开圣经，他要指示我这个末世征战的蓝图哈、啊，所以我就真的顺服，开始每一天就这样子哈、啊，等候神，然后打开圣经读圣经这样子哈、啊，这样。那我觉得主就借着这个读圣经，让我看见好多以前没有看到的。好，所以你们如果听那个末世征战策略，发现，哎，我好像这一个礼拜全都在讲出埃及记，下个礼拜哦都在讲生命记，这下个礼拜都在讲士师记啊，就这样，神就一个礼拜一卷一卷这样，一直给我画这样。那其实这里对亚伯拉罕讲说，他先说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也就是说，你做完全人不是在乎你，在乎我是全能的。你愿意，我就能够使你完全，知道吗？好，而且你愿意，我可以使你完全，而且我要跟你立约。就是那个立约呢，就是我可以保证，借着我的爱，借着我的全能。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完全人，这里也是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前我们读圣经常常会把这个就当作好严格的命令哦，我做不到，怎么可能？好，这样。可是呢，我越读圣经，我就越发现神从来不要求一样我们做不到的，他每一样的要求。都代表着他会给你恩典，他会给你能力，他会让你做得到。也就是说，你不是靠你自己，而是你靠着他的恩典。而你要做什么，你只要告诉他我愿意，就是我愿意，他就会做。好，那我自己有时候回想，我信主到现在三十几年，就主真的把我改变成一个很大的改变。好，这完全不是我的性格的。那，所以你要跟神说，我愿意。有些人以为，以前我认识有牧师哈，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江牧师啊，你真的好拼啊哈！哎呀，一个教会又换一个更大的教会，一个更大教会又再换一个更大的教会，哇，你好拼啊！”哎呀，我实在不知要怎么讲。因为我从来没有拼，我是被推的，被神推的，还被神的慈神爱所牵引的，知道吗？所以我说神，那我只是说什么？我只是常常说主，我愿意，因为我从二十几年前就跟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所以神要求什么我就说 yes， 虽然我觉得好难做不到，但我都说 yes。 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四年前，哈，主跟我讲说，就是2001年，那个应该是2000年的冬令会刚结束，主就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以后自己讲？我在仰望夏令会的题目，主就说你愿不愿意以后自己讲？我百般的不愿意，但是我就说主是的，我愿意，就这样。然后就从那时候讲到现在，冬令会、夏令会，这个几乎人家特会没有人这样的。但我没有办法去跟神 argue， 可是这个就成为我一个极大的十字架，极大的十字架。那借着这个，啊，我觉得主。 主真的 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讲到神对我们的这个感情啊，我们来 看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
谢谢。那这里呢，何西阿就是讲到神叫他娶了这个歌篾淫妇来了以后，好，可是呢，后来他又犯了淫乱，好，犯了淫乱。那这个也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又犯淫乱，神就说，说我要用，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的路。好，那我就跟神讲说，主啊，你真的也是用荆棘啊，这个堵塞我的道哈，竹墙来挡住我的路哈，就是神要把我这样一直关锁起来。我天然人，我是很喜欢跟人在一起的，我是很喜欢参加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小家聚会，那是我最享受的哈，还有探访也是我最喜欢的哈，做 counseling 也是我最喜欢的哈，就是辅导婚姻啊，辅导家庭啊，辅导个人，这都是我最喜欢的哈。但是神呢，就这样告诉我，叫我都不要做这些，他要我只是要更多来跟他关锁，哈，从这个讲冬令会夏令会开始，然后接着又没多久又开始要我们建堂，建堂呢，我说主啊，那我们是不是卖一半的土地来盖？神又说不要，我要全部，哈，那全部做什么呢？神说要有训练中心。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顺服哦，有了训练中心就没有好日子过，真的，从此真的是没有好日子过。好，所谓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说你的那个身体，你的肉体哦，真的在很不容易当中，又牧养教会，又一个训练中心哈，然后呢，哎呀，我就傻傻的一直跟随哦，这样哈，然后我就想成是训练中心，好，那训练中心要教什么，好，我就跟敏文 Martina 讲，那你们就教这个教这个，那我教内在生活，我就想说我都已经讲过了嘛，好，所以就是一次两卷让大家听，来了以后讨论发问，我在做总结，所以我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哪知道到了训练中心快开始之前，同工就跟我讲，江姐要摄影哦，哦，因为已经有外地的人在要求，希望摄影，希望要有延伸制的课程。好，哦，说哎呦，摄影啊，为什么要摄影？他说以前你讲都没有摄影啊。哦，我说哦，好，我就顺服他们了。然后接着呢，摄影他们就说，摄影这样不能用讨论的，好，哦，不能用这个座谈会讨论，摄影就变成要我讲。哇，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像上当了一样啊，就变成要开始用讲的这样，讲了呢，然后就有人就有时就会说，哎呀，那这个讲跟以前讲的有什么差别呢？哈，那当然他们说这个当场当然恩高不一样啊，哈，然后呢就说，越来就说，哎呀，有些人交钱来哈，所以我好像还得要仰望出很多新的东西来讲给他们听哦，啊，这个很不容易。外地来的有的没听过，我们自己教会的呢是每个礼拜在小家已经听了，听，有的听好几遍，有的做笔记做得好详细哦，一卷听了十几小时，所以他已经什么都很熟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又付钱来上训练中心的课，虽然我一毛都没有拿哈，可是呢，就变成。哇，有这么多我们教会的，心里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他们不来我就轻松一点了，可是偏偏他们又很渴慕又要来，哦，这样，然后又有很多外地来，哦，哎呀，就变成 常常仰望，每个礼拜要两篇要仰望。然后到了这个征战得胜之方，以前已经讲了十二卷，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排课的时候，不知道里面就感动，觉得这个末世的征战应该要多教一点，就说好，那就20堂只排一个题目，征战得胜之方。好，然后等到要开始快这个 quarter 快开学之前，仰望，哦，主就开始给意象，说主会赐下这个末世征战的蓝图，这样，哦，然后。我说带导勇士们祷告说啊，你会给江牧师全新的，哇，给我好大压力啊，好大压力，我就要仰望全新的。就每个礼拜，我真的是觉得神用墙把我堵住，把我围住，哪儿什么都不敢了，常常就是一直在他面前，包括很多的聚会，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这样一直在他面前仰望，然后每天就主，我相信你会赐下，然后主真的赐下20篇全新的，那也是我稀奇的。好，那这也是我真的很稀奇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我所喜欢做的是好的嘛，一个牧师你当然要牧养教会啊，好，这是好的，对不对？但是神说训练中心怎么样就在乎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好，你跟我亲密的关系到怎么样就决定训练中心是怎么样，又是给我好大的压力，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被职神爱所一直的吸引。好，但是我昨天讲到就是说神那个职神爱所，就是用一个那个职神爱所，其实也是一个，有的是讲是神子，但是有的是讲到恶。好，就是当我们去背负起他给我们的恶的时候，他就一直把我们带入他心中的奥秘，而他心中的这个奥秘呢，就是他的情感，好，他向着我们所怀的这个热情，那以至于呢，真的，神圣洁的爱，就是当我们，其实神跟我讲这个话，已经讲到训练中心怎么样，在乎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那个其实是2004年哈，就已经跟我讲了嘛，哈，04还03就跟我讲了。但是嘛，有时候你听归听，总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那个很重要啊，就是一直做，那一直做，有时候你就其实也是花很多时间亲近神祷告，但是神就是觉得不够。然后他就用这个训练中心的这个课程来围堵我，把我挡住，把我围住，这样子哈。但是呢，我经过这些这样下来以后哈，一个 quarter 这样下来以后，我发现神真的把一个让我越来越摸到他的那个热情的爱。让我也越来读圣经，越读到很多我以前所没有读到的角度。好，那我就觉得这个带给我里面一个很深的喜乐，也带给我一个更大的自由。好，也就是说，这位圣洁的神，所谓圣洁，并不是一些律法的规条，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每天读几小时的圣经祷告，然后这个叫圣洁，不是这样。圣洁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圣洁，我们的神就是圣洁。圣洁就是你越脱离你的天然，你跟这位圣洁的神联合，那就是圣洁。 那这不是我已经算不错了，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跟别人的比较。好，那史圣杰呢，他是在一个很近前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说他的才刚生出来，他才很小的孩子的时候，他父母就一直带着他祷告读经这样。好，所以他会觉得他比一般人，因为他爸妈都是牧师嘛，所以他比一般人，他应该觉得他至少也有90%的圣洁这样子。好，那等到他也常常在追求圣洁。好，那有一天呢，神一个圣洁的火临到他的身上，圣洁的火临到他的身上，他说那个火、哦、烧进他的骨头里面。好，然后有两天的时间，他几乎就是一下子那个就是那个神的大能大力就这样一直一波一波的临到他的身上这样。好，然后他就感觉到被神的怀抱，好，那个爱的怀抱这样。好，然后等到第三天早上一醒来以后，就发现房间的空气不对劲，好，就是觉得好像那个被宝宝的那个甜蜜没了、哦、而是什么，好像一个神非常的要靠近他，他就发现那个靠近呢好像对他是一个在抵挡他，在抗拒他，是什么，肉体身体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觉得一直觉得神的靠近，然后他就一直退后，因为整个身体很不舒服，好，害怕，开始害怕，然后他就退到背部都靠着墙了，然后他忽然他就跟神说，神啊，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我受不了，这样。好，那个是早上，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他说他受不了，然后就停住了。好，然后到下午他就出去在房子的周围走路的时候，在一个碎石子路上走路的时候，忽然间神的大能又临到他身上，然后神就把他的一些罪，一些不圣洁的地方一一的显明给他看，他就整个那个神的大能一临到他，整个就跪下来，跪在那个碎石子路上，然后就开始大哭。那其实主所光照的这些呢，对他而言，他以前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罪嘛，例如说哦，他就是对某一个弟兄呢，哈、哦，他就是很不喜欢这个弟兄，哈、哦，而且就是决定不去跟这个弟兄靠近，这样。可是他对他都还是很礼貌，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哈、哦。可是神就是把这些都显明出来，哈、哦。那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些都以前在教会里面都觉得这只是一点点的私欲，哈，一点点的嫉妒，哈，一点点的谎话，哈，这些罪呢，这个或者对别人有一点点的恨意，哈，这个呢，其实都只是很小的事。你只要不被他控制住就好了。可是呢，当神这样的临到他的时候，他才明白了，说过去呢，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要做得像耶稣，他只是觉得我做得蛮不错的就好了。而神，这位圣洁的神，他所要的是希望你要像他，他说你要像我。那神就跟他讲说，哈，没有人会在你早上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滴一滴毒药在里面，然后搅一搅把它喝下去。他说，神说，可是在教会里却有许多的人让毒药滴进他的心思跟意念里面。好，也就是说每一天你犯这一点点的罪，你觉得每一天只是犯这么一点点的罪，但其实已经带领着你一直步向毁灭。好，那 所以这个十圣节呢，当神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叫圣洁。而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了爱，他先用圣洁的火进入他的骨头里面，两天这样一直来烧洁净他，然后神才临到他，把他更深的那些隐藏的那些罪污去显出来。你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神的慈爱。好，那以前我每次听到有关这个圣洁的这些道理呢，我常常觉得这个不可能，这做不到，而且不要讲这样的道理。好，但是呢，我这些前些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当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神说，我是特特选你们成为我圣洁的国民，你们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你们是圣洁的种类，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圣洁的，因为你是照着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你的身上，从起初创造你就是这样，你本来就是圣洁的种类，你只是被撒旦、被世界、被罪玷污了。而神今天他的儿子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要使你圣洁，再能够重得回你该有的身份跟地位，你是圣洁的种类。你看撒旦借着罪，借着世界，把人扭曲到这样的地步。你今天只要随便打开电视，你只要飞机上稍微一看那个电影，就发现他可以把人就是搞到这样的地步。好，那个连那个迪士奈啊，这个所拍的给小孩子看的影集呀、啊。好，我们那时候去看那个这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哈，那个广告就是拍给小孩子看的那种影集，都变得好恐怖的脸，好恐怖的样子，你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他借着这些把惧怕带进孩子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带孩子去看电影，你要先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电影，从此你的孩子就容易做噩梦。好，他一直要来玷污人的思想。好，那我当我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从你们如果愿意你们可以翻，因为时间有限，我会很快的一直讲过去。像这个十九章，他讲到是你们是圣洁的国民，然后呢，这个十九章的二十二节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好，然后接着就叫他们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使山成为圣。好，然后就叫他们说，祭司百姓不可以闯到我的面前来，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好，那我以前读到这个我就觉得哇，神好凶哦。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旧约的神好像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其实不是。当我这些日子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那个圣洁的爱，就是说他是圣洁，他整个的属性都是圣洁，他的怜悯是圣洁，他的慈爱是圣洁，他的公义是圣洁。也就是说所谓圣洁呢，就是不一样。好，这个在启示录那个撒拉佛呢，他们在那里喊他们看着神的宝座，他们在那昼夜不住的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哎呀，怎么有这么美丽的，这个就是这样意思。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昨天我们讲到神圣洁的怜悯，他那个怜悯的爱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怎么会你这样子忘记我去行淫乱， 因此我要这样子了来吸引你，因此我还要再来爱你，我还要来为你付赎价。这就是神的圣洁的怜悯，那世人所没有的。而这位圣洁的神，他就说他一碰到那个罪，他的那个圣洁的公义就会出来要击杀罪，要毁灭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圣洁的神呢，他在创造这个他在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他使圣洁呢成为这个宇宙健康所必须的德性条件。那也就是说，当神每一次，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些要来毁灭掉人类或者这个宇宙的这个德性的这个东西，神圣洁的公义会要来毁掉这个，想要来破坏我所爱的人，破坏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我对他们的爱，我会出来要毁掉这些。所以你会看历史上所有神的审判都是为了维护这个整个宇宙大地可以健康的生存的一个行动，你了解吗？像这一次在这个纽奥良哈，他们就看见纽奥良的这个大水哈，是早就神早就有借先知，不同的先知都预言说我会使纽奥良在水下20尺。你看先知早就先预言，那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市长是公开的一直欢迎全世界啊，就说他们有堕落大游行，这样好，而且已经是几十年了，这样。所以神他的慈爱一直宽容，一直宽容，要人悔改，可是人终究不悔改，他只好这样来洗干净，来洗干净。好，所以为什么到末世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审判，更多的天灾？因为这整个地球已经到了罪恶满贯的时候，神需要这样来烧掉这些罪，使它洁净。弟兄姊妹，你可以明白这个爱吗？这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他看见那个病毒去侵害他的孩子，以至于使他孩子变成小儿麻痹，或者使他的孩子产生一个这个各样的疾病，这个做父母的会很恨恶这个病毒。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圣洁的爱，他恨恶这些把我圣洁美丽的孩子扭曲变成丑陋，以至于变成贫穷可怜，被撒旦所辖制，活在痛苦当中，他受不了。那我们从出埃及记你就发现，神其实一直在警告他们。我以前读我就觉得哦，神好凶哦，动不动都要出来击杀。其实神在警告他们，在警告他们，他就说你们要自己啊，恐怕我会出来击杀，就说你们不要来靠近我，因为你们会受不了，而我的圣洁碰到你们身上的那个罪，我会出来击杀的。所以神在警告他们。好，那接着呢，你可以看到在你看亚拿尼亚撒非拉，那个时候当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他们只是说一个谎话，马上神的圣洁就会出来击杀。好，那这个你再看到这个出埃及记24章哈，24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就对24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哈，还有说你跟亚伦还有亚比父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哈，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 好，然后第二节，唯独你可以亲近我，他们不可以亲近。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他颁布律法以后，他就是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来靠近他，而他颁布律法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要圣洁，好叫他们可以来靠近神。好，然后呢24章12节呢，他又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是吧？他不只说来亲近我，然后他就说，摩西他们都不能来亲近我，因为身上都还那么多的罪污，他说你来住在这里。好，然后到这个25章第8节的时候，神就变成说，你要为我造圣所，让我可以来住在他们中间。我读到这里了，我就想到就是说，神哦，叫他们上来呢又不够，只有少数的人，他就说我要下去，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他说那个圣所一定要都完全要照着神所说的来做，只有神所说的那个才符合神的那个圣洁。人已经是堕落的人类，你所做出来的常常就是不圣洁。所以为什么说圣洁就是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己，这个也是为什么你整个就可以融会贯通。为什么神说你们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否则你们就没办法做我的门徒，就是那个老我使我们会满了罪污，那个老我堕落的思想，堕落的情感所发出来都是不圣洁的。好，那所以神就说你要为我造圣所。哎呀，你读到这里你就想到就是说，神那么想来跟我们同住，他想要来跟我们同住。好，然后呢接着到28章的时候，他又叫摩西要为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做什么，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然后要做内袍，做裹头巾腰带，也是要做荣耀华美，就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他说这个呢，在他们进到圣所来亲近我一定都要穿这些，否则会被击杀。也就是说天然的人你没有办法去靠近神，你需要有神所说的那些荣耀华美去披戴在身上。好，还有呢还需要有膏油在身上，好，否则就会死掉。哇，你知道神是如此的圣洁，神是如此的圣洁。但是呢神都一直来告诉我们，叫我们这样，好叫我们可以亲近他，知道吗？也就是说神不是喜欢击杀人，神是想要人来亲近他，所以神一直告诉人你要远离罪污。那在这个29章43节，请若萨为我们念出埃及记29章43节。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谢谢。那这里就讲到说神来跟我们相会，好，那当我们跟神相会的时候，我们就因着神的荣耀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明白了吗？你说哎呦，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圣洁？不是，你就一直来亲近神，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使我们成圣。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位神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警戒我们，好，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也一直在跟神的百姓警戒，告诉他们就是一直叫我们要远离罪，好叫我们可以一直亲近他，可以永远的跟他在一起，好，可以这样子永远跟他在一起。好，那你就明白神这个圣洁的爱，圣洁的爱。那 在这个何西阿书哈，我们再回到这个何西阿书哈。这个割面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
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
好，好，那这里呢，你会看到哈，割面他得着。这个何西阿把他买赎回来，好，付了代价把他买赎回来，何西阿饶恕他，这个都是他白白得着的。但是呢，割面他要从他里面产生一个真爱。你知道，一个淫乱的人，他其实他没有办法爱圣洁的人，他看到圣洁的先知，他会惧怕的。而这个割面他得到何西阿对他的饶恕是白白的，但是呢，他要从他里面产生一个真实的爱，一个圣洁的爱，他才有办法永远跟何西阿在一起。而这个是需要经过一段洁净的过程的。所以这里就告诉他，何西阿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行。”好，也就是说，神对他的百姓也是这样。有些人神轻轻跟他讲，他马上就知道，哦，神在阻挡我了。好，为什么我总是这个找工作一直找不到？好，或者呢我为什么有时候？就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处处都碰壁。有时候其实是神在阻挡你，神要你的心先归向他，不要整个心又担忧又害怕的一直找工作。或者有些人呢，他就是忙，然后神就让他生病。我讲到说，有一位在大陆中国大陆宣教的一位，他就跟神讲说：“神啊，为什么我这样爱你服侍你，让我生病病成这个样子？”神说：“我所爱的，你总算现在给我有时间可以来爱爱你。”什么？他觉得他一直在服侍神，但是神要他更胜过他所做的。也就是说，神要你的心来归向他。好，神他不是要我们就是说成为一个被他这个付了代价的，就是说他不要我们只是成为一个雇员，我们饶恕了他的雇员，就是说他饶恕了我们的一个雇工，他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心完全归向他的爱人，能够跟他同父一轭的爱人，这是神所要的。好，那所以呢，何西阿特地这样跟他讲，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这是一个圣洁的爱。你想想，何西阿如果不是真爱他，反正我就顺不成，把他买回来了，然后我就把他打入冷宫啊，对不对？就把他放他在那里，因为我不在乎他嘛。何西阿就是因为在乎他，所以会说你要为我独居，你要先来洁净自己，你的心要来归向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要在整个心都在漂浮在 这情人啊，这些虚浮的这些事上。好，那所以呢，这个第三章第三节就是讲到神，当我们你知道神第一个，神要得着我们第一个策略就是用他的爱，用他的这个我们所不配的爱，怜悯的爱来赢得我们，用他良善来吸引我们，使我们的心因此感到这么稀奇，怎么这样爱我。这是我们昨天所说的。但是神第二个策略就是他次要的策略， 就是他会用审判把所有我们那个虚谎虚假的那些享乐挪走，他会把那些让我们胆大犯罪的胆大妄为的那些支撑着我们使我们敢胆大妄为的那个支架全都把它踢开，这就是我们神那个圣洁祭邪的爱。那神希望用他祭邪的爱，他的美丽的良善可以吸引我们，这是他最重要 要有的策略。好，那可是如果人被他爱，但是呢好像总是心还是没办法归向他，好，就像这个割灭一样，好，他觉得这些五谷啊新酒油啊，好，都是这些他的情夫所给他的，好，那他神说他却不知道是我给他的，就好像有些人神祝福他使他可以赚大钱，可他就觉得这是我的运气好，这是我的时运很好，然后 我能干，然后他就一直往这样下去，一直往下，我还要再投资再赚更多再赚更多，然后撒旦就把他上钩了，他的身体就开始垮了，他的灵性也垮了，然后最后就成为撒旦的奴隶。我不是说不要赚钱，我只是说我们的心什么是最重要。圣洁的神他知道除非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我们是没办法圣洁的。那个所以呢当人的心偏于邪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圣洁的管教，圣洁的管教。好，这里就讲到说神呢本来在这个第二章神所命定要给他的伴侣的那些福气，好，神就会把它挪开不给他了，好，那神会把他这个割灭，或者是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肉体上或者他们在情感上他们的那个祝福那个舒适他们习惯要拥有的那些东西，好，神就都会把它挪开，好，让他那个神也会把他挪开所有的试探，所有他心中所迷恋的，神都把他这些全部挪开，好让他里面重新开始去面对他生命上最重要的事，好，来洁净他的生命，好，这是一段把他孤立起来的时间，也是神管教的时间。这个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哈，第十节到十四节，这里所说的。
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人和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谢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圣洁的爱。好，当我们一直心不转向他的时候，而一直往灭亡的道路直奔的时候，他一定会用管教。也就是说他用他的这个恩慈没有办法来吸引我们的时候，他就会用审判来加强对我们的吸引。兄弟们，你明白吗？审判跟恩慈都是他吸引我们的方法，就是看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最有效，这样。所以我从以前我就是常常快快听话少挨打，我很怕被打。好，那所以呢 我就喜欢快一点的听话。好，那这二十几年来跟神，从二十几年前发出一个永恒的叶子，神从来没有亏待我。顺服他真的是你越久你就越发现，哇，还好我顺服了。每一样刚开始顺服都会对你的这个肉体不舒服，而正是借着这个来除掉这些让我们没办法亲近神的这个拦阻。好，那所以呢，这里他就说，如果恩慈没办法吸引，他就用审判来加强这个吸引。好，然后把那些让我们沉醉在最终的那个能力，好，还有让我们敢放胆去犯罪的那些事情，他要把它挪开。这就是神审判的目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这些话，因为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的审判临到，而你要明白，那不是天父在对你变脸，而是他正在用审判要来吸引他的百姓心更真实的来归向他，真实的来归向他。好，那神在这个第二章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子讲。好，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那个地方他就讲到，他说这个他吸引他到旷野。好，所以旷野呢就是可能是受试探的地方，可是呢也可能就是神跟我们相遇的地方。而就在旷野的地方呢，你看神就开始说，我要聘你归我为妻。就在旷野的地方他就把这个聘礼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神把你的环境孤立起来，好像你的好朋友都被带离开了，你都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那正是神要把聘礼给你，他要你的心真实的归向他。人有时候在快乐安逸中，你反而里面产生不出那个对他专一的爱，一个圣洁的热情。好，所以你会发现内在生活常常就是那些有苦难的人最快进入，是不是？好，因为家庭很痛苦，好，工作压力极大，身体满身的病，哦，这样的人一等候神很容易，好吧？内在生活一听，哦，他就觉得每句都在对他说，当哎呀，夫妻感情也蛮不错，孩子也蛮乖，身体也很健壮，他就觉得听，嗯，很好很好，道理都蛮好。可是他不做，因为他没什么需要，他也没生病，他也不需要征战，知道吧？可是谁是有福的呢？我经过好多年以后，我服侍主经过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好多同工，他们从来没有为身体征战过，虽然他知道神医，可是他没生病过，是吗？所以他没有为身体征战过，也就是说他只知道道理，但他没有成为他的实际。但是呢，我从开始就是常常在生病，我从进入这个内在的追求，我就常常生病常常生病，也就是我常常征战常常征战。而就在这样里面，神医的真理对我很明亮，以至于我后来可以讲这个神医的真理。还有我的信心就在这样里面被建造起来，还有家里六七年的逼迫也是建立起我对神的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旷野苦难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你要把握住。你说可是我没有旷野啊，我们就夫妻很相爱，孩子也很乖啊，怎么办呢？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你可以在一切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是被这位圣洁的神所吸引。神啊，你如果懂得在平安稳妥的里面，一直的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呢就开始起来爱神，因为你给我的恩是我所不配的。你如果懂得像大卫那样子常常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算什么，我算什么， 我只不过像一只个蚤而已，你为什么这样恩待我？你所给我的都是我所不配的。你如果懂得这样一直数算神的恩典，你发现神就不需要把好多的苦难加在你身上，知道吗？其实这方面我也常常在经历。好，从我服侍主，我就觉得神的祝福很大很大，一直都很大。可是在这样里面，我们仍然一直在追求神，一直竭力在追求神。我不会说哦，神祝福那么大，教会也蛮好的，各方面蛮好，那我就停止在这个地方想安逸，就是 maintain， 就是保持平常的聚会，这样就好了。不是，仍然一直在跟随这位云柱火柱一直在往前的神。那你这样子，你神就不需要一直还要再来堵住你呀、啊，哈、哦，来围堵你，哈、哦。那当然，神有别的方法，哈、哦。神要我再进入一个跟他更亲密，他用这个讲道的压力，他知道什么是对我是最不容易的，哈、哦。他用这个最不容易的来领导我。可是呢，当我顺服下来以后，我就进入一个更深的安息。我也很谢谢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知道讲道对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就因此更发挥出他们的爱心，带祷的火热来为我祷告。所以你看，神借着这个也祝福了我，也祝福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感谢主，有人才来三个月，他就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为三个牧师祷告。我说哇，这个真是怎么这么优良传统啊，才来三个月就已经懂得这样，而且好感恩，对啊。嗯，所以我就是讲到神的圣洁，他那个圣洁的爱是要把他怎么样，昨天那个怜悯的爱用爱来吸引你，今天呢圣洁的爱是要比那个最更加强的爱在你的身上。昨天今天早上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江牧师啊，谢谢你昨天晚上你那个话哈、哦，这样每一句都在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神这么爱我，所以我就到前面来哈、哦。他说他真的向神敞开心，神好大的爱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我边听他讲，我的眼眶都含着泪水，我就是想到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只是我们常常对他有错误的观念，以至于我们的心半开或者半关，我们心没有在信心里面完全的向他打开，对他充满了爱的信任，来要接受他的爱火。那这个你看看哈，在这个第三章和西亚书第三章哈第四节，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好，那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独居，要为我独居。好，那这个神讲了以后，他说多日为我独居哦，你知道以色列就从被亚述掳，接着犹太被巴比伦所掳，然后接着从主后七十年到1948年，公元1948年复国，这么长的日子，将近2000年，他们真的是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无柱像，也就是说先知、君王、祭司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不成为一个国家了。而先知、祭司、君王是一个国昌盛的祝福的来源， 这个国家会昌盛，会祝福，就是因为有这个先知、君王、祭司。可是呢，神说都没有，都没有，因为神说的嘛，在这里第三节后半句，他说：“我像你也必这样。”也就是说，我不再像一个丈夫亲近妻子那样子与你亲近。你不要再去归给别人，你需要有洁净，把你淫乱的心、淫乱的情感停下来，洁净，把心去培育出向着我专一的心。但他说，我也必像你这样，也就是说，我不再像丈夫对妻子那样的亲近你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先知，没有祭司，也没有君王。哇，好可怕哦！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说的，神真的都做到，神真的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像以色列这样。那你看看，可是神这种圣洁的爱，你再看第五节哈，请若嫂再为我们念第五节。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好，那你知道神每一次讲到审判，你如果读圣经，他每次一讲到审判的时候，接着都是带给他们盼望。也就是说，他都告诉他们，我审判以后要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复兴啊，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救恩，什么样的祝福。你知道神是厚赐恩典的神，神是常常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所以大卫为什么说，神啊，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好，就说我今天能够成为那个伟大，并不是说我成为一个君王，而是说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火热爱神的人，是因着神对我的温和，他给我了1000次的机会，可以再来，再从头来。这就是神的爱，神的温和，神温和的爱。那这里呢，讲到说，神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必回心转意。那个小字讲到必回心转意，经过这样的管教以后，他们会回心转意啊，来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啊。然后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这里呢，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必会存着战兢来进入神的恩惠。神的恩典里面，也就是说，过去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常常轻忽，总是有自己的喜好，常常的背向神，常常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常常的拜偶像。那可是呢，神说，当他们经过这样的毒区，我不再亲近他们以后，他们会存着战兢，好 ，trembling， 好，他们会存着战兢来进入我为他们预备的恩典里面，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为什么罗马书那个地方讲到，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恩典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当人不懂得悔改，回心转意，全心来向他的时候，神就只好审判，而这审判是他更强烈的要吸引你来归向他。好，那你看看911也是这样。哇，911以后很多30年没进教堂的，20年没进教堂，开始去教堂，可渐渐没多久又开始忘了，又开始回到完全的原样。911以后，美国那时候很多人的那个骄傲狂妄，好像整个谦卑下来了，人跟人之间好像比较更尊重了，而且更有爱，那个独立 骄傲带来的独立，现在就彼此更有爱。可是没多久又回到原状，不到一年又回到原状。那所以美国也会接受到管教，但是我们如果更多的悔改，更多的悔改，我们就少挨打，就是这样子。好，神的爱，好，在这个何西阿书十一章，你看看何西阿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五节，请罗莎为我们念。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好，他说，我会把你们送到那个比埃及更厉害的国家，好，就是亚述。他说，比我原先带领你们出来的，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现在因着你们一直不悔改，我会把你们送到一个更厉害更难的地方，因为我是爱你的父亲，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管教你，所以你会再回到奴隶的情况。哇，这个何西阿讲这个信息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很可怕的消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是很昌盛的，他们的经济啊各方面都是很昌盛，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真实的会发生，结果真的发生了。过了几十年以后真的发生，他们就被亚述所掳，真的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那个圣洁的爱，他就是不让他的孩子一直的有这些罪污偶像的污秽在身上。为什么这样？因为神渴望找到一个圣洁的居所，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要来跟我们同住。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那里讲到，他讲到说，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到底要为我造什么地方呢？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就是那些我所看顾的，就是那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就是他们很尊重我的话，他们从我的话中他们可以明白我对他们强烈的爱，祭邪的爱，以至于他们对我的话他们会非常尊重，很真实的照着去行。神说我就是要来住在这样的谦卑人里面，这是他所要寻得的安息之所。弟兄姊妹，我们刚刚看到出埃及记，你会发现神除了叫他们上来以后他不够，他说干脆我就下去，你们为我造圣所。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们的约柜也被掳了，神后来是什么？干脆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你们的中间，让你们可以明白我的圣洁的爱，我的祭血的爱，然后我愿意为你们付赎价，好让你们会在战惊中因着我这么良善的爱而恐而战惊，怎么有这么好的神，以至于你们全心会来归向我。你会发现我们的耶稣成功了，对不对？他真的借着他的受死，他现在历世历代赢得这么多人不爱惜自己，愿意整个的生命来为神，为神活，为神死。我们神他爱我们，他的爱永不失败，他一定要得回他圣洁的国度，他圣洁的子民。那这个那个史圣杰哈，他说他第一次到 Pensacola 去，哈，他就领受到神的那个祝福哈，所以他后来隔了大概不知道多少个月以后，他有一次又再去，他就跟旁边他又再去的时候，他就看见哇，讲台呼召的时候就哇，好多人来前面悔改哈。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说，你也要去前面悔改。他就说，神啊， 我才跟旁边的人说，我来这里才领受了圣洁的火，我现在又去前面，那人家不是觉得我是假冒为善吗？可是呢，他还是顺服神，他就去了。他一去前面一跪下来，神就跟他讲说，你要除掉你的偶像，你在拜偶像，你已经爱你的孩子爱到成为偶像，快要把我变成第二位了。哇，你看圣洁的神，所以使圣洁就当时在那里啊，痛哭悔改。他说，你快要把我变第二位。你知道我们圣洁的神他永远是第一的，说哎呀，那何必那么计较嘛？因为他如果不第一，也就是说你不全心全意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把他爱他，你就永远在魔鬼的手下，你就常常会落到魔鬼的网罗底下。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魔鬼没有空隙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的圣洁是为着要让你脱离，像惧怕，从亚当犯罪以后，惧怕在几乎在人类每一个人的里面。可是只有当你全心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可以除掉惧怕，就是你全心的去爱神。当你全心爱神的时候，你就不再怕人，你就不怕贫穷，不怕人怎么样的毁谤我，你也不怕孤单寂寞，你也不怕这个前途如何，你都不怕了。因为你全心在爱他的时候，你就会跟神完全的联合，在爱里没有惧怕。你全心在爱他的时候，你就住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所以在幕后的世代，除非你懂得全心来爱神，有很多事都会让你惧怕的。整个大环境，很多的事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那我最后就讲到，我们的神，我最后讲这个地方哈，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五节。
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好，谢谢。这里讲到这个雅各谷，他说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哈。这个雅各谷啊，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26节。就是他们把那个雅干用石头打死，石头堆积起，那个打死就是在雅各谷，好，这样。那个雅各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那个地方讲到雅干是做什么呢？雅干就是神叫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跟他们讲，那里的东西你们一样都不可以拿，都不可以拿。而雅干呢，就是拿了一件衣服啊，还有银子跟金子，好，埋在他的，放在他的帐篷里面盖住。好，可是呢，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哈，约书亚记第七章11节，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
12节。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哇，弟兄姊妹，你要仔细去读神的话。好，也就是说神跟他们讲的话，好，他说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神跟我们立约，就是说他 他说全地都是我的，我都会给你们，但是你们要顺服，你们要顺服，你们如果听我的话，这一切都要给你们，而且你们会成为圣洁的国民。好，那这个亚干他只偷那么一点，他就成为被咒诅的。你违约了，你知道违约的就是在撒旦的手下成为被咒诅的。最近正在放映一部电影叫做纳尼亚故事，哈，纳尼亚，哈，你们可以去看，哈，纳尼亚呢，里面讲到有一个小男孩，哈，那个小男孩呢，最后总算他们把他救回来了，因为他本来在女巫的手下，哈，那他们把他救回来了，但是呢，女巫就过来，哈，虽然他们都保护着他，但是女巫说他是出卖人的，他是说谎话的，你知道这种说谎话出卖人的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再成为这个女巫的奴仆，这个就是预表撒旦。也就是说，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他国度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国跟撒旦的国中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你不是在神的国就在撒旦的国，而你在神的国里面就是必须，你必须顺服天国的王，而当你不愿意顺服天国的王的时候，你就是属于他的权势底下的，撒旦权势底下。所以他说他是属于我的。好，那所以这里亚干你看看，他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他们有一个人违背了神的约，他们每次去打，就是他们去打就是被杀败，就是被杀败。所以这里神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除掉当面的物，他说你们就是被咒诅的，你们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必站立不住。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我们过去的不顺服，背逆神的地方，任性的地方，现在如今都会成为追赶我们的地方。你们发现过去自己一个任性的婚姻，任性的工作，就是自己任性所选择的，现在都在追赶。但是神永远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也就是你只要跟他悔改，他对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怜悯。你只要诚实向他悔改，像有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就跟史圣杰牧师说，史牧师啊，我有一个可爱的妻子，我有三个很好的儿女，可是呢我的婚姻面临破裂，因为呢我被色情所捆绑，这样。那史圣杰呢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当时忽然间神一个怜悯的爱就临到降临在史圣杰身上，所以史牧师就去抱着他 hug 他，然后说神已经就说神已经做了，你只要认罪悔改。好，所以这一位弟兄他就跟神认罪悔改，他真的脱离了那个色情的捆绑。好，那我过去读到那个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都常常觉得不可能。但是当我这些日子来，我越多的读神的话，我越多的摸到神对我那个爱的情感，我从圣经里面更多的知道神每一个他对我们那种爱，这个强烈的爱，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在我的身上得到一个安息之所。我就说主，我一定可以完全圣洁，像你一样，我要。好，那Michael 跟神说，神啊，我渴望你跟我更丰富的与我同在。神就跟他讲说 ，Mike， 我非常的渴慕要得着一个安息之所，我渴慕要丰富的与你同在。你好不好把你身上那些常常抵挡我的东西先除掉，免得每次我来亲近你的时候，你身上总有那些东西一直在跟我抵挡。这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神渴望要来跟我们同住，是我们里面的那些不圣洁的观念、价值观、倾向，那些欲望，常常那些老我常常在抵挡神。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做了一个异象，就是我们的敏文，她有一天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呢，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厅哈，然后忽然间就着火了呢，然后大家都赶快往逃生门跑，那他里面他也跟着往逃生门跑，好，那可是里面就忽然间一个声音就跟他讲说，你要往火源去跑，往火源跑。我想怎么会要往火源跑呢？可是他就觉得要顺服啊，所以他就开始往火源跑。哇，越往火源跑就好热好热，哇，那个烧的很受不了。可是当他这样很热很热好烧，他就发现他身上有一层皮就脱落了，然后他里面的一个人就跑出来，那跑出来的这个人就比他原来的人更大，好，然后呢再继续的往火源跑，哦，都快不能呼吸了，很受不了。可是呢他身上的那个污秽啊，那个沾染的一些污秽就又剥了一层皮掉，然后里面又一个人跑出来，又长得更大，又更真实的一个人。然后等他跑到火源的中心的时候，发现一位圣洁的羔羊在那里。那他发现他跑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成为羔羊的心腹。这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圣洁，那个圣洁呢，在你怎么样圣洁，一个就是借着悔改，好，承认，好，悔改，还有呢就是禁食祷告。好，那禁食祷告呢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我们那个等候新郎的禁食，好，你不是只是挨饿而已，而是你借着饥饿产生一个属灵的强暴力，神啊我渴慕你，所以你每次饿的时候要来一直来祷告，神啊我要大大的吃你喝你。好，那这个借着禁食然后来竭力的追求主，你的灵魂体的欲望那个 desire 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好，就是禁食会释放出一个属灵的强暴力，产生对神的一个饥渴，而且呢会产生一个超自然的喜乐，那个是要你更多禁食以后才会尝到。然后呢他说你就会更深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喜悦，你甘心乐意的这样来禁食祷告啊，在禁食祷告里面来吃它喝它，你就会感受到神对你的那个喜悦，而这个就能够消除掉罪恶的私欲。好，那当你那个心中欲望，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欲望脱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困苦重担，好，充满了沮丧。可是当我们心中的那个欲望，好，那个欲望，心中欲望的那个定位校正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那么自由，那么喜乐，神美丽的生命就会在你身上开始产生。好，所以禁食是一个方法，好，还有这个认罪悔改是一个方法，好，另外呢就是要相信，我们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不是靠着我克制肉体的功夫，而是主我相信你说的，你每一次相信神的话，宣告神的话，对神的话不再是半信半疑，不再是可有可无，好啊，不再是心怀恶意，神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我就怎么相信，我就怎么样去做，你就会一直圣洁起来，那个就是往火源跑的意思，好，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好，那另外呢就是全心的来爱神，全心的来爱神。好，那 在跟神的亲近交流里面，好，你就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个史圣洁牧师呢，他说他用眼，他跟神说，神啊，我用眼跟你立约。因为神那时候光照他的时候，一个就是讲到像他 不喜欢某一个弟兄嘛，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就是光照他说，你有时停留在一些神不喜欢的画面停留了太久，这样好，所以他就跟神悔改说，神啊，我要用眼跟你立约。好，那他就是他就说，因为他常常出去外面讲道，那他如果到了机场，好，他说如果他的眼睛停留在某一个姊妹，一个女孩子，好，停留在某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好，他说什么？超过一分钟还一秒钟，好，就说他就马上跪下来跟神认罪悔改，马上跪下来跟神认罪悔改。好，那他说他宁可有时候在机场上跪好多次，他说他这个就是停留在任何不该看的画面上，不该看的画面上，好，那他就马上跪下来跟神认罪悔改。他说他宁可穿着皱巴巴的裤子上台讲道，他也不愿意让他的心灵有一丝丝的皱纹。然后他常常旅行在外面讲道，所以常常要住旅馆，那他每到一个旅馆呢，他就把那个毛巾就盖在那个电视机上，好，然后就把圣经放在上面，说神啊，这就是我与你立约的祭坛，你使我分别为圣，使这个房间分别为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特别是弟兄们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淫乱充斥的这个社会，好，仇敌用百般的方法一直要把你勾进他的网罗。所以弟兄姊妹、弟兄们，你真的需要用眼睛来跟神立约，你真的需要相信神，我可以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那位住在我里面圣洁的神，他的爱火，他的对我的那个爱的烈焰，可以使我成圣，可以使我厌恶那一切虚晃的、那一切仇敌要网罗我的那些诡计。好，那你这样子做的话，我知道有好多人一去国内出差就变成开始有包二奶、包三奶，包括基督徒，也好多牧师只是不小心看了网站，砰，就有色情的画面出来，以后就变成被捆绑住了。好，那弟兄姊妹，不管过去你做了多少的这些事，神永远给我们新的机会，现在正是恩门大大敞开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多日独居，哇，就变成2000年呢，哇，没有神的日子多么可怕，没有国家，没有祭司，没有先知，多么可怕。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说主啊，我要选择你第一个策略，你只要用你的良善的爱来吸引我，你的美善吸引我，我就要快跑跟随你。好，那但是除了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跟神立约，就是神，我一定要圣洁，像你一样的圣洁。这样子你会成为一个，你知道当神彰显他的这个大能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到神的能力极大的彰显的时候，同时你会看到神那个祭邪的火，就是审判的火极大的彰显。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复兴，但是神，或者我们很希望我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这正是神要彰显极大审判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而当我欢迎他的审判的火，他圣洁的烈焰来烧在我身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个复兴的火，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有弟兄们，你愿意用眼跟神立约，主啊，我的眼睛要跟你立约。常常是那种眼睛先看见一个不对的，你看大卫也是这样，就带来一生的痛苦，刀剑不离开他家。好，所以我们用眼跟神立约，这个成为我们一生多大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多大的祝福。好，请弟兄们，我们先给弟兄们机会，你们愿意今天让主圣洁的火烧在你的身上，你可以来前面。这是神更强烈的爱，要来吸引你。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